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64节。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到第463节当中，提到感知的系统也是多次元的，而这感知的方式就好像水流一样，从小小的支流慢慢汇集到大的河流当中。记得赛斯还用这种方式讲，他说用你们的话说，除了我们这个纬度之外，另外还有更高的纬度，而更高纬度的简单的补充会是一个更广泛的信念，更广泛的纬度。那么在传递这个信息的这个媒介人格也会得到加强，而且这个灵媒的能力会高于普通的标准。所以说呢，真在传递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能力是远远高于一般的标准。而在这种传递的过程，也就是资料从上一层往下一层来传递的时候，当然不应该用上下的关系啦，就是纬度的不同，从高纬传到比较低的纬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媒介体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学习跟辨识，并且利用建设性的其他人格不配备的感受去感受资料。当然在上一节课结束之后，有关你感受的这个主题到了464节，赛斯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让真跟罗能了解到这个纬度之间的关系。本来是由真当媒介体传递赛斯的资料，那么到了464节就由赛斯当媒介体来传递赛斯第二的资料。其实赛斯是煞费苦心的把这个感受的系统，感受从上一层到下一层的这个关系呢，用464节来解释的更清楚一点。第464节是在1969年的2月10号举行的，这里罗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其实真刚刚开始并不太想举行这次的课程，然后到了九点钟才决定，罗的话就当然是让真自己去决定。我个人在猜想为什么真不想传递这次的课程，可能他隐隐约约知道这个资料的来源并不是来自赛斯，所以他不想传这个课程。不过到了九点钟的时候呢，我想他最后是决定还是让这次的资料透过来。为什么我这么想呢？是因为在课程到快结束的时候，赛斯第二那一边呢，他虽然没有说是赛斯第二，不过真是说呢，是有一个声音有一点在指责他，意思大概是说知识的传递本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为什么真会担心把这个资料传递出去呢？既然资料是来自于更上一层的，那么真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担心，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安排到最好的状况。所以这里的注解才会提到，真其实今天并不太敢去传由赛斯第二来的资料，我想是出自于他自己对资料的担心。由于担心的关系，他本来是不想举行这一次的课程，一直到九点钟才决定要举行。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真的内心里头，他的心理路程，所以我们也并不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但是显然在真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各位也可以从真的内心的挣扎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感知的过程是真的由上一层甚至更上一层一直传递下来了，也就是这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感知，多次元信息的传递，从无意识潜意识一直到有意识的自己的这个 传递过程，其实我们自己不觉察而已。那么在463节，赛斯不是提到吧，当真当作是一个媒介体替赛斯传递这个资讯之后，其实真的能力也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当真能力增加的时候呢，他对潜意识或无意识来的资讯的觉察度也就变得更加的清晰了。我们其实在最近一直提到对上一层的觉察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从我们有意识的自己一直再深入到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然后利用有意识的心智再继续往更深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去探索。这个过程我一再强调，这整个过程是必须要全神贯注的。我们在探索我们的心智内容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麻瓜，我们能够探索的大概只是我们脑袋里面 mental 上面有记忆的，脑袋有的记忆，我们能了解的知识跟经验只限于自我的这个部分。但是当慢慢的话，我们会朝着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意识心去了解。当我们慢慢我们的mind 进入到了有意识心智的时候呢，可以借着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变成一个搜寻的工具，我们可以往更内里头去搜寻。那么其实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大概也提到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当你跟你的有意识心智能够有更多的互动的时候，那么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常常会把事情浑然天成的把信息传递给在物质世界的自我。那么显然在物质世界的自我的意识领域，就可以从自我的领域透过意识心能够往更内里去伸展。那我们在昨天的内容也提到了意识心，它是类似像我们的电脑的搜索引擎，我们只要向意识心提问题或者是想去探索什么的话，只要留一个空间给它，留一个空间给他，留一个问号给他，那么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就会慢慢往内里头去搜寻，然后也会综合在外在世界的自我的资讯合并起来之后呢，会有一个建立后有一个 solution， 然后放在于我们的脑袋里面，变成一般人所说的灵感的来源。我们通常在形容灵感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用电灯泡来形容，那非常有趣的就是在这一节里头呢主要赛斯蒂尔跟传递这份信息的真也提到了，上一层传递信息到下一层的这个过程就有一点像电灯泡一样，电灯泡不会自己发亮，但是能源来了，能量来了之后呢，电灯泡就会发亮了。而电灯泡一旦发亮之后，并不是电灯泡能够主动做什么事情，而是由更深的能源更深的能量，然后透过这个电灯泡启动电灯泡的亮度。而电灯泡一旦亮了之后，它是不选择的在照亮能够照亮到的附近的任何东西。所以换言之，你看，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很有灵感，那么这个灵感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灵感的意思就是往上一层的感知，也就是利用意识心往无意识的层面、潜意识的层面去探索新的资料。而探索的结果呢，这个资讯会从更上一层呢，就好像是电流一样，我们说是意识变成能量嘛，能量把在物质世界的自我的脑袋呢，会充满的不是自我所拥有的东西。为什么叫电灯泡不能自己发亮？各位去试想一件事情，电灯泡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电灯泡能做的事情。如果你把电灯泡解开来的话，它就是一个钨丝，然后再加上一些空气，然后围起来的一个电灯泡嘛。它只是一个媒介体嘛。电灯泡它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亮度，可是如果由内在而来，透过电灯泡当媒介体的话，这个能量就可以把它的光亮呢照射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然后当作是一个类似像媒介体， 当电灯泡的这个作用，所以资讯会从更内里传递过来，透过我们的脑袋，可是这个脑袋本来没有的东西，本来脑袋里面并没有这些资讯的东西，是我们的更内里的资讯传递过来，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如果把灵感形容成电灯泡，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不过一般人在谈灵感的时候，通常会以为灵感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首先这是一个基本概念。第二呢，灵感什么时候要发生是不知道的。比方说我现在要写一篇文章，或者是我今天要画一幅画，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有一个好的灵感，然后有了这个灵感之后，我才能够执笔把这个概念画在图纸上面。或者是如果你想写一篇文章，然后呢当你要执笔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袋是空空的，可是在什么时候不晓得，突然间这些资讯来的时候呢，你文思泉涌，然后下笔呢就充满着智慧。那为什么在前一刻你并不知道你要写什么，为什么当你执笔之后，这个灵感反而能够让很多的最好的资讯表现在你的文章当中了？这里我们在执笔的自己就好像是那个电灯泡一样，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在画画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任何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些东西，并没有那些知识，可是透过我们跟我们内在更深层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层面去探索的时候呢，我们就形成了像电灯泡这样的功能。那么由于也因为我们架构了这个往电力公司接通的管道，所以电才有可能透过这个管道然后化成亮度，化成灵感，让自由界的我们或者是人们能够接收到这样的光亮。但其实假如我们真的了解怎么去接通意识心的话，其实我们随时都会有灵感的，我们不需要再等待。我们只要是习惯的话，我们要有灵感就有灵感。就好像现在真其实早就知道他要传递的内容，只是因为他担心，所以他不想传这个内容，一直到最后他决定说好吧，那我干脆就来传好了。那各位你去看，假如真不是很习惯的当电灯泡形成一个通路的媒介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去接收这个信息呢？所以他不是麻瓜，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习惯跟我们的意识心联络，我们习惯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联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接这个信息就会变得很简单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到晚期或中期之后，他就可以去接收很多很多根本不属于他的资讯，像他接通了心灵图书馆，甚至借由心灵图书馆接了很多死后的人格，甚至这些死后的这个有名的人呢，继续在创作，他也可以得到这一份创作的资料。像美国的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士，当他死后50年之后，詹姆士所发展出来的资料真也可以拿得到。或者是有名的画家林布兰，他所写的东西以及他的艺术观，那么在林布兰死后很多年之后，为什么真会去取得林布兰的资料呢？是因为他的先生罗对林布兰莱恩是非常的喜欢，真为了要让他的先生高兴，所以他去把林布兰莱恩的资料找出来，以及他的艺术观找出来。林布兰是欧洲巴洛克绘画艺术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他是荷兰的黄金时代的绘画的主要人物。林布兰主要是在油画跟版画中的创作，对那种古典意象的完美的把握是非常的好，尤其他取自圣经的一些绘画的内容，到现在为止都影响着我们。罗因为对油画是非常的有兴趣，包括画赛斯的油画像，所以罗对林布兰是非常的 喜欢的。其实有一次赛斯在讨论这个艺术观的时候呢，赛斯也在讲，像如果一个艺术家他的画风比较接近某一个艺术家的风格的时候，这个已经不存在人间的艺术家也会接近你，然后呢会被你吸引，甚至在潜意识的层面来指导你，把他的观念变成好像你接收到的这个灵感，灯泡式的灵感，然后你在画作的时候突然间有这样的感觉会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意识的形成或者是灵感的形成大概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在前面我们上过的第九册类似像424节所提的内容，真在画和黑色的时候呢，这个最喜欢和黑色的画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14世纪的比利时艺术家范威尔佛，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和黑色作画的人。然后呢，其实罗也在画范威尔佛的时候人格他感受到的。那为什么他能够描绘14世纪范威尔佛的画像呢？其实是范威尔佛因为他在用和黑色作画的时候呢，范威尔佛也会接近他。那这些资料可以参考类似像401节402节或414节的课程内容。所以从这些资料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只是可以跟我们的死后人格借着这个媒介体，借着我们的意识心跟他们取得联系。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嘛，其实我们的意识心可以去说行任何的资讯。那么假如你对某个事情有兴趣，某个艺术画作有兴趣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心自然而然的话会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组成变成你能够接受的信念，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创意。所以当我们了解赛斯的这些论述之后，我们就了解像463节才提到感知的过程，提到那种水流可以往上一层回溯的这个原理之后呢，在这一节课464节就开始用赛斯第二的方式来证明，或者是来让真跟罗了解问题是怎么样发生的。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层次之间的互相影响。我们真的如果没有好好利用我们的意识心的缩形的动作的话，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创作就会变得非常的单调，非常的自我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失去的还蛮多的，真的是蛮可惜的。为什么灵感像灯泡一样亮啊？那这个亮从哪里来呢？这个亮是从上一层的次元的这些高灵们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是甚至于比较低层的像范威尔佛这种死后人格，他也会因为你跟他的性质频率相近，所以他过来指导，他传递他的知识跟经验给你。我之前有提过加拿大的环幻想跟麦吉佐这个团体，他们最后写了一本书叫《存乎一心》嘛。那《存乎一心》这一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做法。环幻想跟麦吉佐他们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关系方面的专家了，那以两位这么高知名度的博士，他们所写的书《存乎一心》却借着引用其他已经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格出来说话，像孔子啊，像荣格啊，大家都可以聚集一堂，把所有这些已经不晓得过世多久的人啊，全部召唤在一起，然后来讨论某个哲学的主题。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在看到存乎一心的这种说法，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比较像不太上流的灵童才会用的说法，怎么环幻想跟麦吉佐这种这么有名的专家，尤其是科学家，算是在心理学的领域当中，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博士啦，都是医学博士， 怎么也用这种类似像通灵啊鸡同的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么严肃的哲学的主题。而我们当然也会怀疑这些所谓孔子说的啊荣格说的啊老子说的这些话哦，到底是真的是他们这些人格说的呢，还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不过当我们了解到462、463、464这几节有关于感知的课程之后，我们就了解其实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确是可以吸引或者是得到死后人格的这些资讯。所以即便是由于他的想象，这些想象也不会是没有道理或没有来源的。所以我觉得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像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不断的用意识心在提醒我们，意识心它是一个说行的工具，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组织我们的灵感的工具。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意识心对一个个人来讲算不算像灵感的电灯泡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媒介体，它可以让我们通向其他的管道。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换威尔佛这个例子，14世纪那已经是六七百年前的事情了。那么六七百年前的艺术家喜欢用和黑色的色彩在作画，那当罗喜欢用和黑色作画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吸引14世纪已经死了六七百年，早已经骨头都可以打鼓了，而这样的人格呢，当他死后的这么多年所发展出来的智慧，可以提供罗当作是一个灵感，在他的人生的创作，在他画画作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新传的原理，从上一层把一个概念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新传下来。各位可以从这个新传的过程当中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知识跟经验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断线过，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格，甚至根本不同一线，可是却可以由知识的性质，知识的相近性而自成一个脉络，甚至自成一个意识家族。赛斯在意识家族方面的论述，他也常常在讲，不一定这个跟你的存有要有关系，而事实上知识它有自己的身体，有自己的生命，它可以结合跟这个知识有关的相关的事情会结在一起，变成滚雪球的方式，会自成一体，自成生命，甚至自成存有，自成意识家族。意识家族的相近性甚至比肉体的父母的这种关系还要更加的亲密。所以当我们在看463、464好，甚至462节有关于感知方面的讨论的话，我相信会给我们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灵感。假如说以你个人的力量的话，当然我们学的不多，甚至于我们了解的事情也是很有限的，可是借由我们的媒介体像电灯泡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知识呢把它点亮出来，那这个点亮的动作呢其实是一种知识的新传的动作。我想各位一定记得赛斯或道瑞在谈动物的新传的过程，也就是所有的猫跟狗呢它有一个更大的存有，而这些更大的存有会收集所有猫跟狗的知识跟智慧，然后呢新生的猫跟狗呢可以从存有当中直接取得这个知识。所以动物猫跟狗它们没有灵魂，不需要中介值，它们直接就是一种知识的新传。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讨，难道人一定要透过灵魂的传递吗？难道必须要一定透过灵魂才可以把知识跟经验累积在一起，重新组合，重新创作吗？我想不见得是这样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们刚提到的林布兰啊，或者是换威尔活啦这样的情况。像威廉詹姆斯他死后的50年后所发展出来的资料呢，也可以让真取得。那么真既然可以取得他们的资料，只是因为真有兴趣而已。那么各位，如果我们有兴趣呢，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去探索，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心就可以取得这些资料呢？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各位，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如果各位想要创作，想要改变你的人生，想要应对 目前所遭遇到的难题，尤其是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确是要学无限变化的心态，让我们像电灯泡一样，我们去吸引这些能量，吸引这些光芒从我们的身上发放出去，好，同时在表现我们自己，也同时在照亮所有的整体的人类。所以这一类型的感知的课程，我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启示。你一定可以超过你自己，远远的超过你自己，只要你今天让你的思想能够自由，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能够去全神贯注在我们的意识心当中，让我们的意识心变成一条通道，而能够去吸引这些资讯过来。而当然在这个全神贯注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怀着某一种兴趣，某一种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点。当我们有对事情的一个关注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然后去取得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而来的资讯。他们这些高龄啊，或者是已经死后的人格，已经不存在物质界的这些知识的拥有者，他们根本不在乎名跟利，他们不在乎你是不是用他的名字在讲述这些事情，他们要的是让这些知识，这些经验能够继续的宣传下去，继续发展下去，继续成长。所以对知识来讲的话，知识有它宣传的一脉的道理，知识它有自己发展成长的一贯的方向，知识跟经验会透过灵感继续宣传下去。不管今天接受到的人是谁，只要他能够让他壮大，让他茁壮的话，那么知识就会继续的茁壮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我们所看到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树木之所以会长大，是不是它的知识呢？花草树木之所以会长大，是因为它的知识嘛，它希望把它的知识再继续的宣传下去，所以它利用它的知识成长。就像一棵大神木一样，这么大的神木，它从小小的种子带着某一种知识，是不是它可以利用所有它能取得的材料，它只要能够取得的材料，它就要成长。那我们的知识跟经验就好像是一棵大树一样，它透过能够得到这一类知识的人的脑袋以及他的人生经验，继续的让它长大。我们人在过生活，可是知识跟经验也在成长，也在过生活。知识跟经验透过灵感，透过每个人能够 reach 到他的这些管道，继续能够宣传下去，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它不断透过阳光、水这些完全不怎么样的东西，像电灯泡一样，可是因此它可以发出它的光亮。那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知道根本只要我们愿意去宣传它，就好像我们愿意提供这个树成长的水跟阳光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它，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内在知识继续让它茁长壮大。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去取得知识，还是知识取得我们？知识就像树一样，它会取得它所有能够取得的资源，阳光、水，然后让自己不断的茁长。那么我们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话，其实我们正好是这个阳光跟水，我们正好是这个灯泡。我们可能需要灵感来创作我们的人生，可是灵感更需要我们能够接收到这个灵感，所以这个灵感才能够继续在宣传成长下去。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赛斯才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搜寻看有什么人可以传递赛斯资料。而在真根罗甚至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栽培他，培养他。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在追知识跟经验，而是知识跟经验在追着我们。知识经验对我们心传它的渴望，比我们取得知识跟经验的渴望要更大得多。所以只要我们真的有心 稍微让我们自己的心态变化一下，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行的，不要一直想依赖任何其他别人。当我们愿意当一个电灯泡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上一层的能量很快就会注意到我们，而且会接近我们，传递过来他的真正的智慧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才有可能让这个知识跟经验继续新传下去。所以是我们在长大，还是知识跟经验想要长大？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知识跟经验要长大，我们又何必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在轮回转世下去？我们转世时间上都有一个很短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活着，可是我们用不同的人格在转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知识跟经验也像树一样的在长大？所以这样的观念呢，提供给大家当参考哈。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得到类似像死后威廉詹姆士的经验，或者是林布兰的经验，或者是刚提到的范威尔佛的经验。在平凡的人，只要你愿意当电灯泡的话，能量自然而然会透过你，只要信子相信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展现出跟我们所真正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更大的、更强大的自己。在上一节课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不是也就提到这一点吗？只要我们愿意当媒介体的话，那这个媒介体会远远的大于原来的这个人格所能表现出来的能力。所以最后真就被说服了哈，他决定要举行这一次的课程。他说呢，他决定举行这次课程是因为有的时候不舒服的感觉也会导致一个伟大的课程。而罗的注解是说呢，今天晚上的确也发展出一次非常有趣的课程。罗在这里注解说呢，他替真阅读了罗在内印上一次课程时来到心里的一个问题，而问题得到解答，所以他也没有再去引用他哈。那这次的课程赛斯并没有说话，反而是他的存有举行的课程。当然我们是知道为什么赛斯没有来上课，而是赛斯第二来上课，这个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哈。所以这里罗的注解是说呢，赛斯存有上次说话的是在第446节，好，这是1968年11月6日，大约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由赛斯第二来上课了哈。罗说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存有不经常来说话，赛斯几乎没有说过他的存有，而且我们今天晚上也没有要求这个人格说话。当然再次的哈，是因为前一节课谈到的内容，所以赛斯是煞费苦心把他的老大哥再接过来哈，让真跟罗了解这个感知的过程的确是可以上溯的，而且其实跟上面是绝对有关系的哈。在9:16真说呢，他等待着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慢慢得到了一个金字塔的效果的提示。通常赛斯第二来的时候都有这种金字塔的效果嘛哈，所以这里提到赛斯存有将会来到他的位置说话。而有关于赛斯第二的谈话的内容呢，各位可以参考第406节跟421节课哈。罗在这边注解哈，他说涉及我们叫赛斯第二的人格的详细资料都在这个内容里头。好，罗继续注解哈，真今天晚上得到的这个金字塔的效果并不是十分强烈，当然不是强烈或者是强烈一定是真说的啦哈，真后来说的。那罗就形容他今天的状况，他坐在摇椅里头，然后呢双手紧扣，头往后仰，经常闭上眼睛，他的嘴巴开始默默的形成迟疑，就好像慢慢水滴进来，慢慢有水那种感觉，或者是说好像有信息进来了哈，然后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累积下来以后呢，他再慢慢形成他要说的话，好，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状况哈。在以前也是这样的哈，然后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呢，声音是又高，然后 又有距离感，几乎没有那种语调上的变化，就好像机器人在说话一样吧。我想现在的机器人的说话还都蛮有语调的，而且会有类似像情感上的表现，但是如果早期的话，早期如果各位你去听那些机器人在说话，或者是一般在电子产品上所显示出来的声音，大概就会很呆板很单调，就好像他的嘴巴开始默默形成迟疑，这种情况就像以前一样，当他开始讲话，声音又高又圆，几乎没有语调变化。这是跟大家开玩笑的，这样的迟疑就是又高又圆又没有声调上的变化。而且塞斯第二来的情况像以往一样，句子的结尾都特别的上升啊，所以有的时候也防不胜防的，突然间课程就结束了。那罗斯在形容他的老婆在说话的时候很少移动，不是像塞斯在讲话的时候会踱步然后会开玩笑，塞斯第二来的时候是都不打招呼的。而且当塞斯来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会把真的眼镜丢在地上，用丢的他就把直接眼镜从头上摘下来就直接丢在地上了。可是塞斯第二来的时候是戴着眼镜，没有把眼镜拿下来，而且是不打招呼的，所以这种传递的过程可以感觉到他的距离是非常遥远。所以没有预警的塞斯第二就开始说话了，对我们来说，观看你们的系统，观看你们的物质系统，就像观看一个具有无数视窗的画面。塞斯第二在看我们，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的控制台一样。如果你在导播室的话，可能你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的荧幕，那么你可能会一直在注意看哪个地方有问题或哪个地方需要协调。那么现在塞斯第二在说呢，他在看我们的物质宇宙跟我们的系统的状况的话，就好像在导播室一样看无数的画面，而这些视窗总会就像你们的房间的视窗一样，就像对我们是可用的一样也为他们敞开着，也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房间的视窗，他们在看我们，就好像从窗户看出去外面一样这里塞斯第二说，用你们的话说，某些视窗会包括你们物质系统或者是豁然实相，不只是物质系统还有豁然实相。对塞斯第二来讲的话，他们都可以看得见，我们看不到他，但是他们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对塞斯第二来说，就好像所有其他的东西一样的真实，一样的看得见。我们在看外面的景物，我们是一看就明白嘛。塞斯第二在看我们，他们也是一样，透过视窗他们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而且不只有看到我们这一个影像而已，还看到很多的其他我们看不见的类似像可能性的实相，他们也看得清清楚楚。各位从这样的形容会有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呢赛事呢就好像是祭物，也就是在跑看演员需要什么的在传递信息，所以这个祭物呢是专门在供应演员所需要的演戏的材料所以叫做戏剧工作者。而这种戏剧工作者，如果你问他问题的话，他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就可以提供你信息。而如果是赛斯第二的话，他可没有跟你接近，而且也接近不到，他们是坐在导播室从视窗当中看所有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由导播室传递出来的信息 我们当然会觉得是右眼，然后又不具有亲密感。好，那如果你是坐在导播室的话，你要看什么样的视窗，是不是你要选择那个视窗？所以赛斯第二在这里说，我们必须要选择你们最恰当的视窗。如果我们不通过你们种类中的一个说话，你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种类中的一个说话当然指的就是灵媒嘛，这个媒介体。那么如果不是真替赛斯第二说话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有赛斯第二存在呢？那么为什么需要透过灵媒来传递信息呢？赛斯第二说，我们尝试为你们和你们的世界提供有益的资讯。那我们虽然很愿意去传递信息给你们，我们非常需要传递信息给你们，可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装备，在脑袋里面能够去接受他们传递过来的信息。所以赛斯第二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人说话，并且有时我们能够启动这样的人比正常人的智慧高很多倍的人，以便能够提供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赛斯第二为了希望能够传递他的信息，所以他必须要去启动在人世间的人类，让他们有高于一般平常人数倍的智慧。而这一点在463节赛斯已经向真跟罗提到了。赛斯已经跟罗讲说呢，当灵媒不只是传递信息而已，同时这个灵媒的能力会被大大的增强。这个前面我已经念过了。我记得早期课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赛斯第二跟赛斯呢，他们为了让真跟罗能够结合在一起传递赛斯资料，所以他阻止罗在交女朋友的过程，也就是罗怎么去交女朋友就是交不成。各位去想想看，像这一世的罗是这么样的在感情上保守，如果罗先结婚了，那么就算今天碰到真，真也不可能再去要罗娶她，而且罗也不可能去娶真嘛。所以赛斯第二曾经说过，他阻止罗去交到女朋友，或者是让这个跟女朋友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能够成功。那我们当然要问一个问题嘛，不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吗？不是所有的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吗？那么为什么赛斯第二或者是赛斯会影响到个体呢？我们又回到另外一个论述方式，他们还是真跟罗的存有的一部分，不是吗？他们仍然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呢。所以这里提到我创造我的实相，一定不是只有外在的自己，它还包括我们内在的更高层的存有，或者是存有的存有。当然我们从前几天的课程，我们也学到赛斯曾经这样讲嘛，一个人生病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的身体有问题，或者是这个人的某个心态有问题，而是他的存有希望用这种方式让他转移转向。那也一样嘛，这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真的百分之百是你自己吗？其实不见得耶。好，可能跟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有关，跟你的内在自己有关呢。所以这个关系是互相的。赛斯第二在这里说，我们当然必须要依赖我们通过这个人说话的头脑的精神结构，他英文用的是 mental structure 哈。而这样的话就有缺点的，但没有这样的方法，通信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有什么缺点呢？是传递的人如果知识跟经验不够的话，他能理解的部分如果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话，那么他传的资料当然没有办法传得出来啊。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有很多人说哦，因为针对赛斯的信心不够。那像刚才赛斯第二讲的这一段论述很清楚的在讲一件事情，也就是真只要能够传得出来赛斯的资料的话，就表示真本身已经具有这样的知识跟认可了。因为如果没有相对的认可跟相对的 同样的理解的话，根本这个赛斯资料是传不过来的。所以这里赛斯第二说，讲话的人或者是讲话的系统必须要丢掉很多的含义，而恰恰就是因为丢掉了这些含义，恰恰是由于发生这些扭曲，所以消息才可以辨认。也就是刚才讲到的资料传到这个灵媒身上，这个媒介体身上，媒介体能够接收多少。好，媒介体虽然扭曲的资料，虽然传的资料不够完整，可是如果完整的话，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到赛斯第二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虽然丢掉了一些东西，可是丢掉反而变成我们才能够辨识的出来。因为赛斯第二他说呢，我们没有你们的方式的语言，我们传的是一个多次元的信息，而这个多次元的信息当然是比你们在物质实相所能理解的更深的多嘛。假如这个灵媒没有扭曲的传递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我们在物质实相也不可能理解这个资料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在赛斯找奇克第一册，赛斯就曾经这样讲过，赛斯所传的赛斯资料是赛斯所组合出来的赛斯人格在传递赛斯资料，并不是真正的赛斯在传的赛斯资料。因为如果不是由真气组合赛斯形成赛斯的人格的话，那么真不可能传递赛斯的资料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好了啦，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幻力机，那么幻力机能够讲的就是幻力机的最极限，如果超过幻力机的词汇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幻力了。而幻力的出来的这些词汇，也就是幻力机本身已经有的知识才幻力的出来。所以赛斯第二在这里说，你们知道的赛斯是我们透过他说话的媒介，就好像鲁伯是你们知道的赛斯透过鲁伯这样的媒介在说话一样。当然赛斯第二说这个过程是被简化了，但从根本上来讲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解释。次元跟次元之间必须要透过一个媒介体当幻力机的这个功能，才能够把上一个次元的资讯传递给下一个次元，而且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转移。就连我们在同个地球好了啦，我们同样是同个层面，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翻译成英文的话，是不是你要透过翻译机或者是字典来翻译英文在说什么？可是再怎么样好的字典所翻译出来的英文当然不会是言之言味的英文，因为经过转译之后整个情况就变掉了。就好像我刚才在讲 mental structure 那你要怎么翻译呢？这里的翻译是精神结构，可是不管是精神结构心理结构都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去表达这个 mental structure 的意义，它多少跟一个人的头脑是有关的。如果你说它是心理结构的话，那么我们会想象它跟我们的心理的情况是有关的，可是它不是，它是那么如果用精神结构也没有办法真的传递他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讲，其实有很多赛斯资料里头非常重要的词句，像 psychic 啦 spiritual 啦 mental 啦这些字样，真的全部都混在一起，我们不能理解到底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除非你去看原文而你又懂英文，要不然的话经过翻译出来的文字你真的很难言之言味去了解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赛斯第二说呢，赛斯的智力跟能力都远远超过鲁伯，就像你们想的那样，我可以在一个程度上直接跟赛斯通信，我们生存的纬度是远远超过你们的理解的，并且在许多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东西是被挤压的。挤压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本来是一个更大的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这就挤压了嘛。或者是原本的这个解析度是非常高的解析度，那么现在要用 很小的解析度去表现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影像的清晰度把它挤压成一个比较不清晰的状态。所以以次元来讲的话，塞斯蒂尔所在的次元，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个资讯，如果传递到物质世界来的话，它一定必须要经过挤压的过程，至少是需要把多次元挤压成三次元嘛。那么挤压之后，就好像我们三次元如果挤压成两个次元，各位你会觉得怎样？那么就好像我们是活在纸片上一样，因为没有高度嘛，没有立体感了嘛。如果我们在看我们手机上的电影的话，那么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立体的资料，可是如果我们截图呢，我们截下来的图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深度，那个景的深度。所以塞斯蒂尔在这里解释，他说似乎就好像进入一个管子一样，所有的知识可以进入一个相对更小的你们当前生存的这个维度的管子里头。次元的成分被缩减了嘛，就好像我刚刚讲过了，假如说你今天在舞台上看到人家在舞台表演，那么你所看到的当然是立体的嘛。那如果你用照相机拍下来的，这个拍下来的当然是可以呈现舞台的状况，可是你在看图片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挤进一个相对较小的维度当中？那么这里塞斯蒂尔是用管子来形容，因为我们这里也是一个立体的三次元空间，所以不能用我刚才讲的从三度空间压成二度空间的那种方式在讨论，我们这里也是立体的，可是以第五次元的这个知识经验挤到了这个三度空间当中呢，当然会失掉很多的面向跟维度啊。塞斯蒂尔我想他是担心我们觉得被渺小了嘛，所以他这里说，我并不是说你们的存在，你们的 being 生存在一个更小的实相当中啊，这就是你们还没有学会辨识的你们在其中生存的实相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实相是我们根本还没有辨识出来的，会比我们现在的实相更大的实相在里头。就好像我们在井底里面，我们是井底之蛙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世界其实还有更大的世界，我们以为井里面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那一样的，我们以为三度空间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实相是远远大于那个水井还要更大的多。塞斯蒂尔说，因此我们的资讯必须以某种方式，以你们能够辨识的方式呈现出来，否则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感受得到。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塞斯在传资料给真跟罗，我们所接受到的塞斯资料也只能以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去接收塞斯资料。所以当塞斯在讲他的理论，他的心法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什么？好像在看天书一样，每个字我都懂，组合起来我就全部都不懂了，而且不但不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有一点，他讲的到底有没有接地气啊？怎么我听起来这些赛事资料跟我的人生好像不太能够扯上关系？那是因为纬度上的不同，而且我相信赛事资料不只有真跟罗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宽度而已。如果真跟罗的自私跟智慧更高，他能传递出来的资讯也就会更好。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今天资讯更深一点的话呢，如果资讯更深一点的话，我们更不能理解啊。这里就是刚才塞斯蒂尔所说的，也因为有些东西漏掉了，有些东西被扭曲的，所以这个资料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被传下来以及被辨识，甚至于我们要学它的话，我们还相当的困难，否则我们根本就不能感受。这是塞斯蒂尔最后讲的话。然后呢，讲完之后呢，9点35分根本就没有进行休息，反而呢，在一次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呢，真开始咳嗽，然后很快速的脱离恍惚状态，也没有说暂停一下，都没有，就直接跳出来了，开始相当快的走出恍惚状态。然后他眨眨眼清醒之后，就把他能够记住的东西告诉他的先生。真的回忆是这样，他说呢，在课程开始之后呢，他 他笑着说，有一群啊幽灵般的人物哈、啊，透过视窗和视窗的视窗在观看的形象哈、啊。这里用三个 windows， 三个连在一起的 windows， 原文是 looking through windows and windows and windows， 所以中文翻译念起来就觉得蛮奇怪，不过它的意思就是呢，是一层一层的视窗，这个视窗就好像一层一层的刺眼一样嘛，所以它是透过一层又一层的视窗在看外面的景物。那么这一群幽灵般的人物呢，也就是可能在塞斯蒂尔的那个层面，不是只有一个塞斯蒂尔，而是一堆塞斯蒂尔。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好像地球有一群人一样，在塞斯蒂尔的那个层面是有一群幽灵般的家伙，而这个家伙呢，他们全部都在导播室里面，也就是更高的层面，更高的次元里头，然后他们在导播室可以看到我们。所以各位，不是只有一个塞斯，也不是只有一个塞斯蒂尔，而是有一群的塞斯蒂尔，而且这一群的塞斯蒂尔都在观看着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国人讲的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还不是一个神明，是一群神明，一群像幽灵般的神明，透过视窗的视窗的视窗，一层一层的在看人世间所发生的人间故事。真说呢，很严肃的说，在传信期间他有个感觉，也就是塞斯在帮助另外一个人格接近我们，也就是这个塞斯第二的接近，让我们了解塞斯第二的消息。真说呢，就像是我们必须要向我们面前的视窗扔出否则我们看不见的手帕或纸片，这就是我刚才用记录工作者的角色来形容塞斯所做的工作。在这里真所说的就是那个工作者的味道，像我们丢纸片让我们注意到，哦，原来这边还有个视窗，有人在看我们。再来真回忆说呢，在课程开始要说话之前，他就接到很轻微的指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指责是从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根本无法了解的层面或某个人，他所不清楚的来源，来跟他说话。这个指责是这样讲，他说既然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麻烦，这么辛苦的把这个资料接过来给你，以便让你能够去传递这样的资料，那你就不应该担心呢？你怎么会担心把这个资料传递给别人呢？开玩笑的说，如果国家跟国家之间有所谓的间谍，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取得的是比间谍更重要的资讯吧。这些资讯是来自于神明的神明所给的资料，那这个神明的神明当然就会很不爽，觉得我们这么辛苦透过塞斯才把这些管道都打通了，好不容易才把信息能够传到你的身上，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心呢？就好像一个信息接收站，这样讲好了啦，一个情报中心啦，他接受到情报之后呢，他既然不敢把情报看一看或者是传出去给需要他的人，这个情报中心不晓得这些间谍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才得到这个资料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也就是真不应该担心这一点，这是塞斯第二说的了。这里不会存在像真说的话没有实质内容的内在声音，而是有一个独特的思想，以我们和你的说法说给他听的。罗的注解同样又以又高傲又正式的声音，然后速度会比较缓慢。在你们这一端说话的人必须要进行转换，并且转换的纯度相对来讲是由说话的人自己发展决定的。塞斯第二说呢，像这样的课程有助于自动开始改变人格内部固有的电磁模式， 所以在你们的术语中，这个电路是可以更安全的接收更多的电荷，因此可以利用更多的能量进行通信啊，并且额外的能量总是处在你们的支配之下。换言之，就是当我们可以跟上一层接触的话，我们在表达的仍然是我们自己的方式，不但以我们的自己方式在表达，而且我们会取得更多的能量，不但有更多的能量，而且这些能量总是在我们自己的支配之下。那么既然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我们深层的内在的话，赛斯蒂尔是说，这些话不会没有意义，而且是深具意义的。你们要非常重视这些话的来源，以及我们真的花很多的功夫才传递到媒介体的身上的。而人格的特定部分，他说用你们的话说，能够就像在爬阶梯或者是爬楼梯一样，是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内在协调是微妙的，并且在很小的程度上能够通过你们自己小小的末端的窗户向外看，并且看得到外面的光线。所以刚才真才会说呢，他好像看到这些人从一个视窗又一个视窗又一个视窗的方式在看着我们。那一样的，真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地球的物质实相的状态。因为当接通之后，我们可以像阶梯一样的慢慢的爬升，好，而且内在的协调是非常的微妙的，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末端来向外面看，就不是原来的视角了，而且看到的外部光线也跟本来的光线是不太一样的。赛斯蒂尔在这里解释，他说存在着贯穿整个宇宙的光线，但是这个光线是在你们自己的顶点上面，在我们的上头了，这是你们的意识被协调的点上，你们可以看到，但很朦胧，不过有视觉总是比没有视觉强得多啊。当你们不再是以看不见的时候呢，对有视力的人呢，就具有所有的可能性了，至少都会来到你们理解的范围当中，因为你们在学习使用这个视觉，这个宇宙的视觉。本来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在三度空间，我们就根本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嘛。然后他这里的形容是说，其实宇宙就好像是有光线能够贯穿整个宇宙，好，是光线可以让整个宇宙都能够看得清楚的。可是因为这个光线是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的顶上，因此我们本来是完全看不见的。那么现在透过赛斯蒂尔的接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见，只是看得非常朦胧。那就算是看得朦胧，总是比完全看不见的还要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就好像是阿飘一样，我们看得到的是那个飘啊飘的状态。可是这里赛斯说，你看得见总比你看不见要好啊，他们本来就存在，而且本来就跟我们在一起，本来就在同个空间，但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他们死了就不存在了，可是事实上只是频率不一样而已。那么现在透过通灵的这个管道之后呢，真就可以看到其他已经不在人世间的其他的灵魂体，或甚至于更高的存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哈。我们因为我们只在物质世界上，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只是物质世界。可是赛斯蒂尔在这里提到说，整个宇宙都是亮着的，整个宇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现在是你们看不见，你们无法识别，所以你们只看到你们自己的实相。而有能力的人，能够通灵的人，具有比一般人强好几倍的能力的人，他们可以隐隐约约非常模糊的看到其他实相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宇宙完全是可以被看见的，因为有光线透过整个宇宙的实相。罗在这里有些注解，他说有时候真的脑袋从一边轻微的摇到另外一边，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或许有半个英寸吧。他几次重复之后，脑袋就再次的静止不动了。罗说呢，在赛斯开始说话之前，罗也注意到有几次是这种情况，所以罗问真说呢，是不是他知道有这样的移动？ 但不相信这是他没有说的原因。赛斯第二在这里说，用你们理解的方式把这个知识提供给你们，并且也必须要利用别人理解的方式提供给他们。用你们的话说，你们是不间断的链条的一节，就永远都不会间断的，我们都连在一起的。好，我们跟内在实相，跟所有的神明都连在一起，在一个不间断的链条当中，我们是其中的一节，并且为你们提供的东西是要进行传递的。赛斯第二说，用你们的话说，一个电灯泡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但它接收到电流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把它的光分享给其他人，并且它不会加以选择的照亮，而它不会为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关闭，它甚至会照亮在没有眼睛的木头上面。很好玩的就是讲到这里，然后就停下来了，这个时间大概是十点，那真歪着头停止说话，然后点点头，然后就走出恍惚状态，速度很慢，但罗说我终于可以跟他说话，而他睁开着眼睛。那真认为这是一次的休息，可是事实上证明这是这一节课程的结束。然后真说呢，他感觉到很遥远，当他走出恍惚状态的时候呢，在等赛斯第二来说话的时候，他似乎是要旅行回他自己的肉体躯体以便热身，换言之就是他去到很远的地方。真说呢，他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怀疑这是一种某种图示，可是真说没有，这是相反的。为什么呢？他说赛斯跟他在一起，好，没有疑问的，赛斯跟他在一起，赛斯是进来的，可是赛斯并没有参与这一次的传递过程。罗的注解，罗说呢，真跟纯友在一起，跟赛斯第二在一起，比跟在跟赛斯的直接性来讲的话，真觉得他在旅行，并且真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感觉到声音是非常遥远的，就像声音远离他自己说话的嘴巴。也就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声音是从我们的嘴巴出去的，反而是从离开我们的嘴巴的地方在说话。这很有趣的经验，在课程期间并没有金字塔的效果。真说在上一次离开恍惚状态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这个人格感觉到他能够利用真的一些过程，以便能够做更好的相处，使对方了解他自己的观念。真现在感觉比上课之前好多了。罗说呢，我大声说出想知道几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决定的赛斯第二在什么时间说话，是否这个存有有助于健康这种事情。然后真就收到信息，不是由嘴巴说的，而是在脑海里面出现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说健康是整体的效力，而这句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健康是整体的效力，也就是罗在问他真的健康是怎样。然后上一层回答的消息就是健康是整体的效力，不是赛斯第二能够决定健康，而是真的整体的效力。它的英文是 Health is overall efficiency。 罗在这里继续注解，他说真说呢，他得到一些小小的事情，然后呢他说虽然课程结束了，他就滑落了，可是似乎得到有一些信息，这个信息是有关于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既然意识创造的实相，实相就不会独立于意识。我想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实相跟我们的意识是连在一起的，就好像刚才说的是离不开的锁链。但这里还有更多，只是他想不起来说不出来。真说呢，他在某个程度上起身进入了金字塔，但是没有足够的高度可以接触，赛斯并没有在这里做连接了，所以他说已经在一分钟内他知道了他，也就是对罗问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高度不够，并没有赛斯的帮助，所以他打不到金字塔里面，接收不到 塞斯第二的信息，接收到前面的那一句话，但是后面那一句话他好像没有收到。到一分钟之后呢，他才知道哈，这个想法好像是说呢，如果知识不应用以意识的话，那么知识就会失去意义。这两句话都很美哈，既然意识创造了实相，实相就不会独立于意识。如果知识不应用于意识，知识就会失去意义。所以知识也好，实相也好，都跟意识有关，根本不可能独立于意识，而且知识也不可能跟意识是脱离的。好，在这里这是真最后能够的一点点回忆，那我们的课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在下一节课再从新的一节开始。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奉上我衷心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天天都愉快，日日都开心，非常谢谢大家，希望这些资讯对大家有帮助，再见。